我们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主，我们在求你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更多的力量，因为我们在阅读，我们在进修，我们在预备，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很长的时候我们身心都会疲惫。求主你加我们更多的恩典，加我们更多的爱心，加我们更多的智慧，加我们更多的力量，加我们更多的圣洁。也再次求你宽恕我们的过犯与罪孽，若我们有任何罪的拦阻，求你使恩典给我们，你为我们代求，使我们能够走在你的道路之上。主，谢谢你恩待我们，恩待你的众仆人们，我们感恩仰望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首先我们今天来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写作的地方应该是在罗马，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到第一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到第十七节，你们念来。所以在第十七节的时候，应该这封的书信应该就是在罗马这个地方写的。那写作的时候，据这些的牧者们和学者们的研究，写作的时期应该是在主后64到67年，这也是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所以哪一封是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呢？就是提摩太后书，当时候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这个期间呢，应该是在这个的王帝叫尼禄王，这个尼禄王也是就是这个的王开始，有一些对基督教的一些的稍微的逼迫，比较严重的逼迫要来到图密善的时候，就是，使徒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这个图密善这个王那时候会比较大型比较严重的逼迫，比较轻微的略的这个的逼迫呢是尼禄王。那尼禄王，在位的时候已经开始对基督徒展开一些微型的小型的逼迫。那按教会的传统呢，保罗是死在这个尼禄王的手中，在大约主后68年。那64年的时候有发生一件的事情，就是罗马城里面发生一场的大火，那结果整个的城市都被大火给烧毁。那结果这个据这些的传统一些的记载，尼禄王是指当时候引起这整个的火患的是基督徒们，所以有一些的渊源在当中，那就开始了对基督徒的一些的逼迫。那在，格里勉一书，格里勉呢就是，在圣经里面也有出现的一个的教父格里勉，在格里勉一书里面他就记载保罗后来是在这个罗马，这个的城市殉道了，所以保罗在殉道的期间应该不是在使徒行传28章，的结束马上就开始殉道，不是，因为你看使徒行传28章保罗是关在罗马，然后不是马上就死了，不是，使徒行传28章记载了保罗后来在罗马，然后我们再从书信里面来看的时候，得晓他应该是有被释放多一次，然后开始了多一次的宣教旅程，这一次的宣教旅程就没有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那提摩太后书里面就可以看到后来保罗应该就是再一次的被抓，第二次被抓到罗马，后来就死在罗马的监狱里。所以在腓立比书1章25节到26节，腓立比书2章23节到24节，还有腓利门书1章22节，你就可以看到使徒行传28章过后保罗应该是有被释放的。如果你们还记得之前我们看过这些的书信，保罗应该是有被释放的，他很肯定他会被释放，被释放了之后后来又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我们看到他再一次的被囚禁，然后最后按照教父们例如格里勉的书信里面写作，他最后是死在尼禄王的手中。所以这种种的这些的证据我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应该是第二次被抓，然后这提摩太后书是他最后一封的书信，而且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预备提摩太说他将要死， 好吗？好，我们先来看一些的经文我们温馨一些我们看过的经文，腓立比书1:25-26，来。
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主宰时间，谁与尊重人同住，执行在圣心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让人在基督耶稣里头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相称。
对，保罗在腓立比书1:25-26，他相信他会到他们那里去哦。那腓立比书2:23-24，你们念来。
所以我已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看到立刻打发他去，但我好这主自信我也必快去，好像。
还有腓立比书1:22来。所以这三节的经文，主要这三节的经文，从这些书信里面可以看到，《使徒行传》28，这个被囚在罗马的这个地方，后来保罗是被释放了之后，就后来开始了第四次的宣教旅程。这第四次的宣教旅程是没有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因为已经结束了这个记载。然后后来提摩太后书就让我们看到他再一次被囚，然后这一次他是预备心要死了。好，那保罗被囚禁起来的时候，他是预备要离世的。我们要就是上一次我两个星期前我们看了这个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里面并没有记载他当时候被囚禁，没有。提摩太后书里面却记载了他被囚禁啊。那结果在囚禁的时候，他写这封书信给提摩太，他所爱的这位的儿子。不是真的儿子，就是属灵的儿子，就像他好像是师父带他信主一样然后他就称他为儿子属灵的父属灵的儿子一样，然后他就告诉提摩太他是预备要离世的。我们来看这些的经文，提摩太后书1:8，来。好，首先提摩太后书1:8，你可以看到他是再一次的被囚哦。提摩太前书里面没有讲到他被囚，但提摩太后书1:8讲到他被囚，然后他叫提摩太说不要以我为这为主被囚的为耻哦，就说不要因为他被再一次的被抓，然后被囚禁，然后以此为他的羞辱为耻。然后我们看提摩太后书2:9，来。是，所以这一次他被捆绑的时候，提摩太后书2:9说他被捆绑像什么？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那结果等一下我们再慢慢的仔细的来看的时候，你会可能会得到一个的结论，就是使徒行传28里面被囚的时候他是比较自由的。那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他被囚的时候，有讲到他要受死，然后要讲到他预备要离开，被交电了要离开，然后他被囚好像这个的囚犯一样。所以这些学者和牧者们在研究的时候就有一个定论，说他应该就是第二次被囚，然后他预备心要死了。好，我们注意来看我们看使徒行传28:16，你们读16，然后我们跳到30。好，你们念来。所以在使徒行传28的时候，保罗被囚的时候，他是有一个人看守他的，然后他看守他的期间呢，人是可以来探望他的，他可以依然在他被囚的地方来接见人，来教导神的话，传福音所以可是相当自由的。但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讲到他被囚的时候是非常凄凉的，是非常凄惨的。所以我们看提摩太后书4:6-8，你们念齐一点好吗？来，要有劲点，不然你们好像要睡觉。来，1、2、3，来。
我现在对枪烈，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道的那日。 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他爱慕他的这些人。
是，所以保罗说，你看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是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你没有看到的。保罗说他已经要预备，就是时间到了，他要离开了，他要离世了。这跟他之前被囚的整个的光景是不一样的。之前的光景他还可以接见人，他还可以传福音，把福音广传开来。但是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被囚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犯人一样，然后他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他说了这样的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祷告，我们都可以，我们都有一个好死，这是很好的。求一个好死，好的结局。不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有好的结局的。有些人侍奉主了一半之后，后来会像迪马这样离开的。贪爱世界，离开信仰。但有一些回到就是职场里面工作，那个可以，但是不要离开信仰。有一些人是后来侍奉到一半，他们后来离开信仰。你们有见过这样的人吗？有。所以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真的是能够像保罗所说的，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然后他知道将来有公义的冠冕等待着他，也给那一些等待渴慕耶稣显现的人，所以是何等大的恩典。这个冠冕呢，不是普通的人可以戴的，这个冠冕是王可以戴的，明白吗？所以叫做冠冕。所以将来这些渴慕耶稣基督的人，侍奉耶稣基督的人，都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真的就是这样，在新的天新的地里面一同作王。但我不敢肯定是每一个人都作王，我不敢肯定，但是我知道圣经里面有应许说将来会有一些人就是与耶稣一同的治理这个大地，这个新的天新的地。好，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你可以看到保罗是非常凄凉的。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你们念来。
我如此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请多怜惜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基督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苦难的时候，也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凯撒、亚基拉和亚里斯的一家人安，平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克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尼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留有布罗、布铁、利鲁、格老尼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
是蛮凄凉的。你想想看，你在侍奉到一个地步，你原本是很多人就是跟着你一起侍奉的，但后来是没有人前来帮助，当然还有一些两三位同工与他留在一起，然后后来等一下我再让你们看到，就是其实他也有差派一些他还依然跟着他的一起侍奉的同工，把他们差遣出去。但是大多数的人都离弃了他，没有人来帮助他，竟都离弃我。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有一天侍奉主的时候会不会来到一个的地步，就是哇，所有的人都离弃了我们。真的不知道，希望不会有。但是我看你们注意看圣经里面很多的一些的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有这样相似同样的经历你们可以举例吗？就是被离弃。以利亚还差不多可以，还有没有？再早一点。约伯也可以。耶利米也可以。摩西有吗？摩西有没有被人离弃？有啊，几次啊，对不对？大卫有没有？
有，
后来才写了这些的诗篇，说他被他与人吃饭，被人用脚踢。耶稣有没有？
有。
哦，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这样的一个经历会不会就是也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我不知道，应该不是所有的人，但是如果有一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也不要稀奇，就是你侍奉到一个地步后来都没有人支持你了，后来每一个人都离开了，哇，很大的考验啊。所以人不要怪人了，因为有时候人因为种种的利益种种的利害的关系，后来他们后来都离弃了你，很不容易的一个光景啊。所以你看到保罗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哇，写了这样的信啊，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我啊。然后他讲到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在上文的时候说，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这里应该不是在讲到他就是会胜出这个的申诉，然后他会成功的离开这个监狱，应该不是了，因为他说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所以有一些人会解释说他可能会被祈求说可能会被真的被拯救就是脱离这个监狱这个牢狱，但是你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来看到，就是其实他已经预备心，他真的是要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明白吗？但是他深信就在这个此时他要丧失他的生命的时候，他还是依然是深信神是把他从狮子的口里拯救出来主也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因为他知道他最终是要进入神的国进入天国。好，写作的目的呢？写作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要离世了，他要死了，要死的时候要写一封书信给他最爱的一个的门徒，最爱的徒弟最爱的一个的同工，所以他也在这封的书信里面，其实表明说，就是给他所爱的这个的儿子这个徒弟说，提摩太，你要快快的来见我，见我最后一面。所以这是一封蛮不一样的一封的书信哦。提摩太当时候在哪里呢？提摩太是应该是在以弗所了，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到第四节的时候可以看到他应该是依然留在以弗所处理保罗所要他处理的教会里面的那些假教师的问题啦，安利长老的事情啦，处理教会纷争的事情啊，明白吗？所以以后你们预备了吗？你们要以后要毕业了之后，你们要处理的是，你们知道你们要处理什么吗？就是人的问题啊。侍奉难就是因为是要处理人的问题人的纷争。如果没有异端的话，没有假教师的话，感谢主，那问题还不是很大，那人的问题还是算很小的，明白吗？所以记得我所说的一句话，就是以后你们侍奉了，你们出去了职场里面，你们跟同工吵架啦、纷争啦，这些还是算是小问题。我再重复啊，以后你们侍奉的时候遇到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啊，他不喜欢你，你不喜欢他啦总而言之，你们侍奉了一定会有不同的小组势力范围，你怎么避免都避免不了的，就是会有一组人就跟着一组人，另外一组人跟另外一组人，这一组人就不爽这组人了，那组人就不爽这组人了，你明白吗？就算你不参与任何的哪一组，就是总而言之教会里面一定会发生这些的事情，但是有这样的事情或者甚至有一些的纷争还是小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有假教师的问题，而假教师的问题如果是在教会里面的话是很严重的，你要处理很难处理的，明白吗？因为你要处理他们的时候，结果种种的势力就进来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时候他就派了提摩太去处理教会的问题，然后他在临终之前他是很希望来见提摩太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四节他说，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他要临终了，他要死了，他想要见他最想见的人，就好像一个的父亲在他临终之前最想见他的儿子保罗没有真的儿子，但是他有许多属灵，有几个属灵的儿子，那其中一个他最钟爱的一个的属灵的儿子就是提摩太，在他临终之前他就想要见提摩太，这种心情你们可以理解吗？ 可以哦，啊，明白。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他当时候的更清楚的描述他 的情况哦。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路加这个同工写这个的使徒行传，还有路加福音的路加与他在一起。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们记得这个马可是原先保罗不要的，后来为了马可的事情，他跟巴拿巴吵架，有没有？然后后来两个分道扬镳，有没有？但是在分道扬镳的时候，神的国度有没有被阻拦？没有。所以有一天你们以后侍奉的时候，也可能会来到一个地步，就是你跟另外一个同工是不同的意见的，可以分吗？是可以分的，但是要分的和和气气，要分的在主里的爱里面来分，明白吗？就是巴拿巴有看到，巴拿巴有错吗？有错吗？没有错，因为他后来真的成功的带出了马可，所以马可在晚年的时候，就是保罗晚年的时候，再一次的成为他重要的一个的同工，看到吗？所以之前是保罗不要他的，因为这一次的做一次的这个的宣教旅程，不可以再带马可了，带到一半要他跑掉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很惨的事情，你知道吗？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巴拿巴就坚持说要带马可。巴拿巴有错吗？没有错。保罗有错吗？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吵架吗？有。有分道扬镳吗？有。但是保罗有没有曾经就是恶毒的攻击这个的巴拿巴呢？没有。你从使徒行传里面来看，路加所记载的巴拿巴的一切都是好话，他是一个劝慰之子啊，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可以看到，就是保罗，你可以看到保罗跟马可他们这种的国度的胸怀是很不一样的哦。如果你是马可的话，你这个保罗当时不要我，你踢我一脚，你不要我，你还会跟他同工吗？啊？你说你当年不要我，你现在好了？不会，你看，所以你看到我从书信里面来看到说，他们整个的国度的胸怀是很大的、很广的。有吵架吗？有吵架。有分道扬镳吗？有分道扬镳。有一起同工吗？有一起同工。有爱主的心吗？有爱主的心。有为国度的胸怀吗？有国度的胸怀，明白吗？所以以后啊，你们在遇到一些的人的时候，就是啊，这个人就像马可一样，你就说不要他，废弃他。是，当时候你可能做这样的决定，但是不要忘了，神有能力改变一个人。有一天，可能这个你不要的马可，他可能成为那个你重用的一个，在你已经没有人跟着你的时候，那个马可就出现了，明白吗？所以啊，有些东西不要太果断。有一些人就像马可这样跌跌撞撞，跌跌撞撞，后来就出来了，一个写了马可福音的马可。啊，有一些就像保罗一样这么的哇，好像比较火热，然后很激烈的，很凶猛的，很勇敢的，很大信心的啊。啊，很少犯错的，对吧？好像保罗一样，所以不同的同工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人群哦。所以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的时候，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哇，对保罗有益处哦。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所以你看叫提摩太来，然后推基古过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所以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主要要三样事情。什么三样事情呢？第一是什么？提摩太要来。第二呢？是带马可，因为有助于他的事工啊。第三是什么呢？啊，带物品。什么物品？
衣服。
这个衣服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对，过冬的衣服啊，是很重要的，不然会冻死啊，所以他需要这个皮衣啊。然后还有就是要带上那些的书卷，就是应该是圣经了，明白吗？都要带上啊。所以啊，保罗在他离世之前，他是这么希望的，再见到提摩太，然后嘱咐提摩太，他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上马可，带上他的外衣，他的皮衣， 应该是皮的了，不能很难想象它能够过冬了。然后还有，就算不是皮，也是应该是很能够防寒的衣服了。然后带上那些的书卷啊，那些皮卷就是圣经哦。好啊、这一封的书信里面，你可以关注到，就是知道保罗他对于一个的牧者，年轻的牧者提摩太，他的一些的要求。他，你想看，如果你是要已经要死了。你身为一个的属灵的爸爸，你要教导一个新的一个的年轻的一个的牧师，你在你写最后的一封的书信的，你是不是把你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他？是，所以你从这一封的提摩太后书里面，你就可以知道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身为传道人，我们最终的呼召，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最终的工作是什么？明白吗？所以有一天，如果我们一直做侍奉到一个地步，我们忘了这些事情哦。有些时候，我真的是有时候你出去侍奉，哇，你忙忙碌碌，很多活动，很多开会，很多的事情，然后结果你就迷失了。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有，那你就一定要回到提摩太前书后书里面，让神的话在这的辅导我们，纠正我们一些我们的看见。让我们知道我们被蒙召，我们被呼召是到底要做些什么。我们来看，我们读这段，一同读这段的，你们读这段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到第十四节。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就提醒提摩太、哦、就是说他们有按手在他身上、哦、按手呢就是好像可能安利他的时候，安利他做一个的牧者，安利他做一个的长老，安利他做教会的领袖，这是一个就是教会对提摩太的一个的肯定。然后结果有一天，如果我们侍奉到一个地步，我们累了之后，一定要回想起当初的时候，那些的长老，那一些的领袖按手在你身上的那一个的情节。所以保罗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手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再眺望起来。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累的，加上你们读书读到哇很累，然后教书的老师教到也累了，然后侍奉的那些的牧者也累了，所以需要被再眺望起来哦。然后侍奉的时候，保罗提醒他说不要胆怯，因为这是我们以后毕业了之后我们都会面对的，就是我们害怕，有很多的害怕啊。我们很长的时候做错事情都是因为我们害怕，害怕什么呢？可能是害怕没有钱吃饭，可能害怕什么呢？害怕人啊。所以很多我遇到很多的牧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哦，我们都是害怕人的啊。如果你还没有，如果你真正的侍奉过，你就知道什么叫害怕人了啊。你怕你讲了这句话，然后底下那些人不爽你，那些人不喜欢你，那些人针对你，你种种害怕很多的事情，甚至你会害怕一些牧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害怕过牧师，我是有害怕过牧师，一些牧师是我很害怕的，因为我不知道待会他要怎么的对付我。 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但种种有许多的害怕，那结果也不要以福音为耻，因为是当时候整个的社会就是觉得鄙视我们，看不起我们，所以不要害怕，也不要以福音为耻。要记得，这是我们被呼召是一个恩典，是被召是一个的恩典，所以要再一次的回想神怎么呼召你们，然后你们进来，你们读书读神学，然后以后你们毕业的时候，你们累了之后，要再一次的读这些书信，辅导自己重新得力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13节到第14节，你可以看到保罗的关注是什么呢？保罗对一个年轻的牧者的关注是什么呢？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呢？来，是什么是最重要的？传道，持守真道，传道，还有呢？信心和什么？爱心。所以简单的话来说，是真理与生命，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很重要。如果我们毕业了之后我们没有生命的话，迟早我们一定会出问题的，我们所传的道也会被人毁谤，然后人也不会信服我们的，因为这人他会很多时候很可惜的，就是有些时候我听到一些人就说啊，你看这个人，这个牧者讲到这样头头是道，但是我看他的行为，我看到这样，我心里根本都不服，对吧？我根本都我都不能够接受他所讲的。所以就算我们讲的是真的，就算我们讲的是在理，但是如果我们在爱心与信心这个的事情上我们欠缺的话，人不会把我们所讲的这一切放在心里的。事实就是这样。所以真理与生命都是很重要的，是并行的。所以保罗就劝他们，劝提摩太说，你从我听到那纯正的话语的规模，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还是要靠圣灵守着，要多方的祷告，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继续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你可以看到书信里面应该看到，就是可以推测到，就是提摩太是比较软弱型的一个的牧者，因为底下我们看提多书的时候，保罗写信给提多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番的劝诫，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都一直叫他要刚强起来，就是要不要害怕，明白吗？所以提多是一个比较自立的，他就去了，然后他自己做。那提摩太是比较软的一种个性的那种的传道人，没有，所以保罗就一直要告诉他说，你要刚强起来，然后不要害怕。我不知道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的性格，有些好像狮子一样的，有些传道人，有一些狮子就好像猫一样的，但是你不可以说猫就神不实用吗？明白吗？明白吗？各有不同的个性，都有各的好，有一些就能像巴拿巴一样能够再一次的建立马可，那有一些就要冲锋陷阵的，就像保罗一样，不同人有不同的个性哦。我们到第四页哦。提摩太所在的这个的以弗所的教会，你们再提醒你们，就是你从提摩太后书二章16节到19节，然后就是基本上我们念一下了，这以弗所教会的面对的问题啊，假教师的问题，提摩太后书二章16到19节就很清楚，来你们念。所以他们以弗所教会里面所面对的就假教师所教导的假真理是什么呢？复活的事已经过了，所以以后要小心啊，可能我们会真的会面对就是遇见有一些人说没有复活的，我真的有见过，在基督教的机构里面侍奉，然后后来去读神学，还读了一个道学硕士，应该是毕业了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 他相信那个是一个故事，只要你相信这个故事就得救了，但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的啊，因为他是受了新派的的一些的哲理，然后批判圣经，然后他得到一个的结论，你相信这个故事就可以了，你就可以了，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不重要，只是要相信这个事情，那你就能够得救了。所以不相信复活的事哦，你看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说第十九节，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这个不义指的是什么？这个不义指的是什么？基本上就是偏离正道了，你明白吗？你要看上文哦，就是偏离正道，然后讲没有复活的事啊，所以保罗叫他要小心哦。然后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然后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六到十九节，你都可以看到有许多假教师的名啊，他们都出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哦。结果有这个的徐米乃是出现了几次哦，是蛮特别的。所以这是当时候提摩太所面对的问题哦。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我们翻到第五页，我们读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然后到十八节，十八节之后我们会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会跳到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哦。好，你们念来。好，这里我要提出一点，是因为这个是我以前都没有做到也没有看到的，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将来有异端哦，是假教师在教会里面出现的时候啊，保罗说什么呢？第二十五节要什么？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有没有智慧？如果你跟他硬着干的话，会有好下场吗？那个人可能会因着你的态度，然后结果他反而越发是没有办法回转，有没有可能？有哦。所以以前啊，我对付那种人呢，我是不是很温柔的。现在我看到，我就回想起来反省的时候，我觉得保罗讲的真的是对，因为真的是圣经，是神的话，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哦。那你们要小心哦，不要什么事都是抵挡神哦，就是你对圣经的理解是这样，然后他不是那样，然后你说啊抵挡神，然后明白吗？我是在讲的就是很严重的，就是异端的，是邪教的假教训，例如他不承认耶稣是人，不承认耶稣是神，不承认耶稣是复活的，不承认复活的事情，明白吗？那有一些在世经上有不同的宗派学术的一种的角度，那个我们要包容，明白吗？或者一个人说这个圣经不是神的话，那当然他是异端了啊，他是新派了，但是我们的态度要什么呢？要以温柔的心去劝诫他们哦。然后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连悔改都是神所赐啊，可以明白正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罗。所以这些被魔鬼掳去的人，就是那些讲已经复活的事已经过了的人，明白吗？就是在基要的真理上，所以你要分清楚哪一些是基要的真理，不可妥协的，明白吗？那有哪一些是有伤有量的？洗礼的事情可以不可以？就是基督徒争到你死我活，婴孩洗礼的事情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哦。然后有一些教会里面有长老，有一些没有长老，也没有牧师，可以不可以为这种教会治理的这个制度争到你死我活？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那我们可以不可以为这个千年的这个的事情，千年国度，有一些认为没有，有一些人认为有，有些认为来了，有些人认为还没有来，有一些人认为是将来的以色列，可以不可以为这些事情来争的你死我活？没有必要，也不可以。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说没有复活的事情，你要不要跟他就是争辩？要。那有什么态度？温柔的心。所以你们要回去整理哦，这个很重要哦。有哪一些就是不可以动摇的核心啊，是不能动摇的， 三位一体是不是不可以动摇的？
是。
是哦，三位一体的真理是不可动摇的。基本上如果你要知道的话，你要回到早期教父们他们所开的那些大公会议里面所奠定的信仰告白，那些都是基本上是不可动摇的。讲到基督神人的信，讲到三位一体，明白吗？使徒信经这些里面的内容，讲到耶稣受死为我们的罪受死复活，讲到圣灵这些都不可以动摇的，明白吗？然后还有因信称义哦，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可动摇的。这几年有很多的就是路德宗的信义会的教会跟罗马天主教他们有一个的协议，后来他们就拟草了一个就是 Joint Declaration， 就是一同他们一同有一个的宣告。其实他们想要就是天主教一直想要拉我们这些根人教回到罗马天主教，就是差不多基本上是这样了。但是这个要小心了，要小心，因为其实整个罗马天主教的整个的系统和教义的系统里面呢，真的跟我们有很大的区别。这是为什么我们当时候要改教，然后要脱离啊，因信称义这个的事情是不可以妥协的。明白吗？好，然后我们就停在这里啊，这个就结束了，我们就结束了《提摩太后书》。没有书信让我们看到他有到西班牙然后到底有没有，应该是没有，因为如果有的话，从一些的那些学者他们会研究教父们的书信因为一定会有其他境外的文献然后有记载，但几乎好像是没有如果有的话你让我知道你可以去研究一下，去搜索这个就叫做做研究明白吗？所以有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做研究的，就好像例如我的一个同工最近问我一个很好的问题，哇，他问的问题都是我都会发赞的，然后结果要连早期教父的书，连改教家的书都要拉出来。当耶稣说他不知道几时，只有父知道几时的时候，耶稣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真的不知道父几时回来？因为他说唯有父知道日子和时间时刻几时回来。你们这段经文你们熟悉吗？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那我的问他的问题说，到底耶稣知道还是不知道什么呢？什么如果耶稣不知道的话你要怎么解释？如果你说耶稣知道的话你又要怎么解释？但如果你说耶稣知道然后他讲，但经文说他不知道，那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那你结果就要用一个的神学框架把它解释掉，因为经文很清楚讲说耶稣自己说他不知道嘛，明白吗？但如果你说他不知道的话，他又怎么为什么会不知道结果后来我给了一个的解释结果我要后来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的牧者是我很尊敬的，他也讲说其实耶稣是知道的，然后那些凡是讲耶稣真的不知道的其实是新派。然后后来我说真的是这样的吗？后来就没办法，我就要去挖改教家们讲什么，后来发现加文说耶稣真的不知道，然后挖早期教父们的书，早期教父们有很多也讲说耶稣真的不知道，但是他们讲耶稣不知道的时候他们有很好的解释为什么耶稣不知道然后你们有兴趣你们去研究还有没有时间了？是
刚才所说的那个以温柔劝诫大提到真道的人，是我们因为我们常说把那些异端赶出教会，还是说我们温柔劝诫他们是在赶出去之后呢，
先劝他们呢？如果劝了他们真的是不能的话，然后真的是要请他们出去了。但是有些时候不是这样简单的，有些时候不，你能够请出去还是小问题问题是请不出去 绝大部分的人都跟着这个牧者，那你可能只是一个小传道，或者你也是另外一个的牧者，你一请出去就是这个教会就分裂了，成一成一半了，哇，那个是更加严重啊，这个还算是比较更加轻微的，还有更严重的就是你是少数。例如好像在美国的圣公会里面有好像Jay Packer 巴克他不赞成同性恋可以结婚，在教会里面结婚，然后他是少数的，明白吗？那他是少数的时候，他讲这些反对的话就很可能就被教会惩戒，不是一端就后来变成异端，明白吗？所以后来他们在无奈的情况底下带着眼泪，他必须要离开他的宗派，然后再成立一个新的一个的圣公会的宗派。所以问题是很复杂的，所以希望我们有生之年都不需要真的面对这些的异端哦，要很小心哦。所以你们以后兴起人让人做教师的时候要小心，要审核，要等，不要急，因为容易给他们上去，很难拉他们下来哦。你给他们上去之后，你叫他们下来是不这么容易的，以后很可能是他叫你下来，所以要慎而又慎，小心又再小心。所以我的同工们，因为我以前三十岁的时候我开始教会，我是冲动型的，那我就跟我的同工们每次就讲，我说建发不要这样冲动，不要这样冲动，慢慢来慢慢来，我就承认我是比较冲动了，然后我就讲安慰的话，说也就是因为我冲动，所以教会才可以开得成嘛。不冲动的话，怎么会两三个人这七个人就跑去开教会嘛，对不对啊？所以有好有坏，但我现在比较老一点点，然后也做了很多错事，所以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说，不要冲动，不要冲动。以后你们冲动完了之后，你们有一天你们站在教会里面，你会告诉那些年轻的人说，不要冲动，不要冲动。我们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侍奉你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好的结局。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承认，能够自认说自己有能力来过圣洁，过有生命、有爱心、有信心的生活。主啊，我们叫你，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众仆人们都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恩典，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结局，像你的忠心的仆人保罗一样，他在持守真道、传扬真道、传扬福音的时候，也有一个好的一个的生命的见证。主啊，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的祈求、仰望、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感谢主。